我们今天继续来交通关于人对神认识的这个几个光景。那我们先前已经讲过了，人对神认识不明白，就不明白，一种不明白的光景，一种是想知道，今天讲的真知道，下次我们提到就知道。那这个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我稍微复习一下啊，这是我心里常常觉得很难过的事情，实在是很难过的事情啊。怎么说呢？我想你们每个人在座都有这样的体会，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念一下好，为什么这些不明白造成不明白原因？我们很快的带过去，这不是今天的主题。提摩太后书三章六节七节，我们一起来，预备来。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种人。这些妇女不当误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你看这些无知的妇女，保罗称她们无知的妇女，为什么？是当负罪恶，在最终缴纳，然后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怎么学？终究不能，这个终究不能啊，实在是他就不懂得属灵的事了，永远都不知道什么叫属灵的事情，不开启，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很惨啊！终究不明白真道，好像这个属灵的窍一直都不开，哦，这很严肃啊，神也真是很厉害啊，好像故意的一样，好像这样，对，好像他就不是神故意的，而是他就上不去嘛，这个东西他就上不去嘛。真是这样哦，不开启哦，这属灵的窍一直不开，很奇怪，为什么这样？所以你说你心里很难过，就这样。那这个妇女呢，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三节，我们来念一下五章十三节，来，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收藏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你看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警戒哦。在座应该有不晓得这样的经验，当一个传道人啊，当神一直吸引他，比如说啊，你们神一直吸引你们亲近神啊，里面满了知识，满了神的崇拜，神的话一直在发光向你开启，一直整天都这样子泡在里面，神一直在吸引你，结果那个人来了，打个电话来，一直要跟你讲这个是是非非的事，闲话，就一直要讲那些他认为很重要的事。实际上，你觉得他很可怜，你真的很想把电话挂掉，又不能挂，你心里真的很痛苦啊！而且是怎么浪费神，怎么撒旦怎么在人的心中搅这些事情？你没有话好搅吗？你神的话，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你把录音带回去好好听？一直在神的话里面讲，一直在神的话里面滋润，在神的话里面享受，神一直开启你多么荣耀，多么喜乐，多么甘甜，你会多么的满足。这样过日子多，这还有比这个快乐的吗？不必 vocation， 真的还有比这个更享受更好的吗？为什么在撒旦的手中还搅？结果很可怜啊，我觉得很可怜，他就不开窍，所以终究学习不明白真道，他不可能明白，他更没有分辨的能力，到后来一点分辨的能力都没有，他不晓得新人旧人都搞不清楚的。然后为什么他说后来他被有人就亲自这样被骗了？怎么会被骗呢？这个书清清楚楚，那个题目一看就知道了，再不好目录一翻就晓得了，讲经历吗？那你是不是得救的经历是不是很清楚？那个有没有圣灵充满、圣灵浇灌的经历？啊，有的有的没有了。有的是有没有认识与主同时的这个经历？有没有十字架的经历？这讲经历，你经历也要完整啊。你不要说什么，然后呢，不是经历完整，认识上也是一样啊。这都是看见在基督里面，在启示上是不是完整？再看看有没有他在那本书里面有没有看见他在基督里面，有没有看见基督活在他里面，有没有看见他跟主合一的情况？所以这很明显的嘛，一本书的分量就在于他的经历的完整、认识的完整嘛。比如说， 就怎么会被骗，这个一个怎么会被骗，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这都是很浅显的事情。你只要明白，明白真道，这些东西自然有分别的，怎么会可能被骗？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很厉害。我就觉得就是，所以你看，哀家闲游，懒惰，说长道短，好很闲事，然后反正不是他的事，他对这个很有兴趣，所以我再说，真的。哎呀，所以他，而且撒旦很奇怪，他对神的话没有兴趣，他对这个闲话很有兴趣。人家的先生怎么样，那所以弄得实在很有意思，在教会就传着，所以很多人不敢来教会，就怕这个八卦的话太多，我觉得好可怜啊。有个牧师在讲，这也不需要了，就是一些就是跟弟兄姊妹啊，他比如说他吃了那个动作不正当，但是也不好，但是他都在众人的面前嘛，以及好几个弟兄姊妹的面前嘛，那帮比如说帮个姊妹按摩啊什么。哇，这个不得了，这个东西啊，人家很多人在看啊，那他去学按摩嘛，帮他弄，结果这个生气啊，哎，牧师讲什么，不是什么都不懂了，现在就传耶，这个牧师怎么给你按摩，这个、牧师整个都垮了，什么都服侍都不要，完了，毁掉了，他也没有办法解释，因为很多事情牧师没有办法解释，他解释越解释越糟糕，或者就不解释。不解释的话，那就是一直在散漫，就传这个东西。哎呀，这个东西能救人吗？真可怜啊，我真的很想拍手，很想跺脚，告诉他闭嘴，不要再讲这个。真可怜啊！你看这说长道短，不好管闲事，所以他当然他们不会明白真道嘛，很惨呐、啊。他不知道他在撒旦的手中，邪灵运行在他的心中，他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他就从舌头表现出来，说雅各也很恨。恨这个舌头，他真是咒诅这个舌头。念一下雅各书三章六节，来，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事件，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从地狱里点出来。从你看好，把这生命的轮子点起来，真可怜，是算这个生命毁掉了，从地狱里点出来，真是。因为整个里面的生命不对，所以从舌头里出来，所以就是这简单一句话，就是在生活当中，言行当中，一直好像跟神是隔绝的，所以一直在人当中产生兴趣，真可怜了。所以他当然不明白，不明白对神的话永远不明白。好，这个我们没有时间谈这个，这我们想就只是很简单带过去，我们知道这种情形，所以当我们碰到这种人，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不需要跟他谈这些，没有时间了。告诉他你很可怜，你怎么一直在这里面住？这个牧师也是跟我一直讲，好十多年没有见面。这个牧师啊，一直跟我讲这个，所以我跟他讲说，哎呀，不要讲了，你心里都是这些，你怎么能蒙恩嘛？一直在想这个，一直在讲这个，你怎么能蒙恩嘛？是吧？各样的委屈都有，各样的问题都有，一直讲这些，你心里充满这些，你这个不能蒙恩，不可能蒙恩的、啊，所以他不会明白真道。他属灵的光景不会突破了，他属灵的光景不会往前跑，不会，不能，所以这好像被那个东西，好像一个玻璃把它挡住了，不能上不去。好，第二个就是想知道，这个想知道，我们上次提到非常重要。你不是想知道你为什么会犯罪，人会犯罪，给失败找根据，给失败找借口，这不是追求的方向。很多人都追求方向，追求错了。他来教会，他追求圣经，找出失败的人犯罪、人失败的理由、软弱的理由、软弱的借口。不对了，应该寻求得胜拯救的路。好，这个是我们应该知道的。第三个，我们今天要回到这种正题，真知道，真知道。简单一句话，真知道就是真知道，就讲到因着看见而进入。因着看见而进入，就真知道就能进入。因着看见而进入，就知道呢？因着这个是不一样。真知道就是看见了以后怎么样，你就真知道了，你就进入了，得着了。而就知道呢，是因为有了得着以后你就知道了，得着就知道了，看见就真知道了。在启示中，在启示的光中看见就真知道。在得着了以后，你就 就知道，你里面没有那个东西，你就不会知道。就知道是因着得所，所以才就知道。这是我们下个礼拜来讲。那好，我们来念一下啊，前言哈，真知道。我们看一下哈，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一个来，真哉。第三节，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好，这讲到深哉，这是保罗一个很深的叹息，告诉我们呢，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终极何其难寻。无论是难寻的终极也好，这个判断的难测也好，神的丰富的智慧跟知识，这都是讲到，这是一个形容的话，用人来揣摩，当然永远不能啊，永远不能。所以他就到了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十一节，他就讲出来，怎么测，怎么寻求，怎么寻啊、怎么会，怎么去寻啊？好，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十一节，预备来。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神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难测难寻？因为你是受造主，受造主永远不会认识神啊。你可以在字句上，在道理上研究，因为已经写在圣经上，所以当然了，都白纸黑字印在那里，你可以去推敲去研究，但你不会知道真的是很奇妙。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因为这是一个神是另外一个境界的事，你不会真知道。所以除了神的灵，这很清楚告诉我们，除了神的灵，没有人会知道神的事。他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可以研究，可以推想啊，但是你不会真知道神的事，因为只有神的灵才能认识神，这基本上一定要知道。若不是神的灵，不会认识神，而且神的灵本身他本能认识神。好，在我们过去提到过，所以你虽然知道现在参考书很多啊，这个书一直在印，太多了，每天都不想成千上万的书一直在出来，但是你没有错啦，你可以一直读一直读，知道很多，但是你一翻你就晓得，这个是从思想来的，这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神的本能来的。你可以知道，比如说一直研究关于神的爱，关于神的性情，但是你可以知道这些都是收集资料来的，它不是它里面真实的看见的，它差太多了，完全不一样。所以只有神的灵他能认识神的事，保罗切得非常清楚，生命切得非常清楚。你要认识神，只有神的灵才能认识神。所以因此这样的缘故呢，所以才有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我们来念，别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使你们真知道。哦，这个他讲到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赏给你们，你才能够真知道他，才能够真知道他。所以这用真知道他，我觉得中文翻译非常好啊，真知道他啊，这不是那三个字内有的把它翻译成为真切的知道了啊，好像讲到这三个字面，它讲到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有研究、很深入的了解。这不是啊，这真知道是为了什么？真知道是因着什么？因着智慧和启示的灵，怎么样赏给我们？没有这个不行，不是道理上的了解通了、讲通了、认识通，不是。真知道是因为有智慧启示的灵给我们，因为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只有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他在我们里面的显明，啊，这讲到你开头的话，这我们一个认识属灵的事情都是这样，所以用真知道这个词，在圣经里面讲的真葡萄树啦，这用这个真以色列人都讲到什么？讲了一个属灵的事，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时空中没有真实的，所以真它就不改变， 虚空，那时空中都是虚无，它会改变的，它不但会改变啊，它今天这样，明天就不同，而且还有够不上，这里没有真，就讲到它不改变哦。所以一讲到真之道，都讲到属天的、属灵的啊、哦。那我们知道呢，实际上啊，我们一提到真之道哈，那么可以明白，就是说，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你稍微就能够体会到很多的事情哦。你想象是一回事，但实际上又是一回事。你想象是一回事，实际上进入情况一回事。就像你看地图一样，现在当然有 GPS 很好，那我就要看到地图，研究了半年，看到地图看了以后，但是当你真正开车去进入这种情况的时候，一进入街道里就不大一样，就感觉上就不大一样。哎，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好像还有呢，还有一种情况，好像我们听的时候好像知道模模糊糊的，但是没有进入情况，没有进入情况。好像听见，但是没有进入情况。这很久几年前呢、啊，有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我这个报纸上看了、啊，也是在国内发生的。这个老妈妈，那么她奶奶带着孙子，带孙子这个奶妈妈，这个奶奶也不是这个奶奶啊，在屋子里面跟她的朋友，所谓牌友打牌。哦，一进入打牌，她奶奶全神贯注了。但他孙子在，他好像听见他孙子在外面一直喊虫虫虫虫虫，就是蛇啊，一直喊一直喊虫虫虫虫，他好像听见了，但怎么样，他是一直在打牌的情况下，他进入不了那种情，进入不了，他好像听见了，然后在惊叫的声音，他好像听见了，结果等到这个牌局完了，又他出去了，那个毒蛇竟然跑到从嘴巴钻进去，只留在尾巴在外面，这孩子早就死了。就是说你、啊、对，他就是一直好像有啊，后来回想有孩子有听有听啊，他就是一直有听有叫，但是但是很奇怪，他要听，但是没有进入情况，他进入了，他在哪种情况，他是在打牌的情况。所以呢，就是好像这种身历其境嘛，听的时候身历其境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哈、啊，这听领会了，嗯，他别人在描述他发生的事情，你听了，你领会了，你但是等到这件事情临到你身上，那感受完全不同。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见了，你稍微能够领会什么叫做真，关于真之道的，在这个原则里面。圣经里面提到有太多不是真知道的例子，太多了啊！在圣经里面，也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有，但是有个原则，就是里面没有生命的知道，但是里面没有生命的知道，它都不是真知道，没有生命。我们来读一下亚当的例子啊，第一个亚当的例子，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七节，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七节这里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个来。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真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最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才知道自己的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饰编做裙子啊。这段话当然非常的奇妙，我们没有时间讲，我们就讲一个点，讲哪一个点呢？这个很奇怪，这个亚当啊，亚当夏娃，当时当然夏娃在神看这件事情是 在夏娃里面看亚当啊，在亚当里面看夏娃，夏娃在亚当里面了。所以当然亚当在撒旦出现以前，他知不知道分别上那个树不可以吃？哎，当然知道，所以一直都没有吃，没有吃分别上那个树果。所以撒旦若不出现，若不影响他们，他们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还会有情况不吃。但是只要撒旦一出现的话，那他们就要失败了。所以神就预备什么？预备了生命树，是不是？预备了生命树，因为他们在时空里面，神知道给他们预备了生命树，让他们怎么样能够还有机会，还有力量，就能够胜过撒旦。所以在还没有吃生命树以前，当然他们不可能有力量去抵挡撒旦。所以当夏娃一听见这个声音，哎，竟然有个说法跟神的说法不同，哎，神告诉我们不可以吃，不可以摸啊，不可以吃。那他也知道，他自己也说，他说啊，他说我们这些都，他说不能吃，园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这个分别上的树不可以吃。他知道，也知道神说不可以吃，但是知道都没有用。当撒旦一出现，就有一个外力来影响他，所以事情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事情不是那么简单。那知道就不要做就好了，很多事情对不对？你知道就不要做，知道不对就不要做，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世界还有另外一股权势，所以只要撒旦一出现，亚当就夏娃就没有办法了，夏娃就没有，他就当时神跟亚当说话是在外面，他里面没有，最主要关键他里面没有吃生命树，所以他是在外面，那外面跟他说话，撒旦在外面跟他说话，一直影响他，哎，结果他怎么还讲到什么吃了以后就能够怎么样眼睛明亮，就能够知道善恶，这是很可笑。当时我在原子里只有善没有恶，神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对不对？没有善恶，没有恶，哪来分辨善恶？根本就不需要分辨善恶。然后你还知道他跟神一样，什么叫做像神？什么叫跟神一样？这个根本就他根本没有那种观念，很多话都是撒旦给他的，撒旦一直灌输给他，什么赤身露体也都是撒旦给他的。他当时他不觉得什么叫根本没有赤身露体这个词啊，是撒旦给他的，有那种想法。哦，结果他就你知道撒旦那个话，他就有一个力量，所以他就一直最后怎么样，他就接受的撒旦的力量，他没有拒绝的能力，他接受撒旦给他力量，他就跟着撒旦的力量走，跟随撒旦的话去做。这就是今天我们在世上犯罪最大的原因。你知道我们都晓得这个当铁路有了以后，跟那个就平交道就常常会发生问题，在美国哈，那么这个公路跟铁路常常就交叉就出问题。结果很奇怪，就美国那一年呢，好久，当然很久，他就一直征求，希望能够在平交道上能够有一个很简单的警戒标志。他就当初征询全国有谁能够来提供这样的标志，我给他奖金还不少。结果很多人都去应征，就有一个人脱颖而出，他就用三个字，停听看三个字，哇，真好。停，你要经过平交道以前啊，你就看见那个停听看。结果你知道这个花名也好，你说他提出这个资讯，说用得奖，或者是他得奖的那个人，他就是被撞死在停听看台下。你知道吗？这真实的事哦。为什么呢？因为他当天他喝酒，结果他要过平交道的时候， 他自己就不会停听看的，很奇怪哦。那你既然也会讲，也知道，也会说给别人听，所以全国都知道，他自己就不停听看了。哦，所以你就知道这世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了啊！事情因为什么？因为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权势在那里搅。如果没有这个权势在那里搅的话，事情会比较单纯的。你知道就不要做，知道不好就不要做，知道好就去做嘛。但是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才需要聚会呢。所以撒旦一出现，根本就没有办法。这个，它里面必须有一个力量能够跟它抗衡。那就是怎么样得着基督从我们的生命，或者真正世界为什么这么不单纯，谁都愿意单纯，谁都愿意简单，但是就撒旦在里面讲，他就不简单，就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当初神吩咐亚当的这些话是从外面来的力量，所以亚当夏娃光知道神吩咐他们不要吃，但是你怎么能里面没有力量？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都被撒旦的力量打消了。要能得胜，那只有得着生命树的果子，是生命树的，你才有力，有神的生命去认识啊，去对抗撒旦，去抵挡他。那所以呢，你看亚当也知道了啊，夏娃都他知道不能吃，神也告诉他不能吃，也会说，也会告诉撒旦，但是什么？这个知道就不是真知道了。所以你就了解什么叫做真知道，真知道就是指的里面怎么样有一个神的生命在里面，那是神的生命所显出来的知道才是真知道，所以一定神的灵在里面所显出的知道才是真知道，那不然人的知道常常都在头脑里知识里面，撒旦一出现他就没有力量。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清楚一个真知道例子。他亚当如夏娃若是真知道的话，他就不会去违背神的话，所以这真知道的意义就是让他能够怎么样，真正有一个力量去行啊，有个力量去活出，有个生命力量去活出。还有第二个呢，我们讲到彼得的见证，什么真知道呢？彼得的见证，你看马太福音16章16节到17节里面，来，彼得来。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肉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天上的父指示。所以你看这个西门彼得他知道，当耶稣问说你说我是谁，众人说我是谁啊，不管了，当然他就问说，那你没说我是谁。好，彼得就说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马上这个主耶稣就跟他讲啊，你真是有福的，西门巴约拿是有福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属肉体的指示你的，是天父怎么样？天父指示你的，是神，简单一句话，用通俗的话就是神启示你的，是天父指示你的。那指示你的以后怎么样？马上耶稣就说，我要把怎么样教会建立，讲到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讲到因为彼得认识耶稣神的儿子嘛，认识耶稣神的儿子，耶稣要把教会建立在什么对神儿子的认识上，所以他说我建立在这磐石上，我就指着建立在这个，当一个人真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真是活死啊！所以建立在这磐石上。好，然后就开始讲到，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结果这没有说五旬节那天啊，彼得第一个站起来传福音哈，然后再次不错，他打开了这无论在外邦人啊、撒玛利亚啦、哥尼流家号这些，他第一个把福音的门把它打开了。好，结果呢，哎。那他主耶稣就要讲到这个福音能传开，那这个机会能够传开，那他要一定他要付出代价，耶稣要付出代价，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一提到这件事情，好，这彼得的反应就完全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6章21节到23节，彼得来。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住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后面去，你是犯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当前面提到他说耶稣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你看这是神的一个启示，对不对？但是如果他真正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的话，那我们还能够给神出主意吗？所以你就很清楚可以知道他根本不会了解神的心意了。所以这样的知道，为什么当时彼得之所以喊出来，不过是照着父所指示他的怎么样，照这样子说出来而已，这是旧约先知的原则，那不是真知道。那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关键是他还没有得着神的儿子的生命，他自己不是神的儿子，他不是凭着神活在他里面的神的儿子去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凭着外面的声音的启示让他说出耶稣是神的儿子，跟他里面的生命没有关系。所以那不是真知道，那是一个启示，一个成为一个传声筒，要成为一个为神做，为耶稣做见证的一个声音而已，它里面不是这个神儿子的事实。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手段，所以才会产生后面的问题。那我们附带提一下，我们知道你看你这很清楚知道耶稣就讲到他自己怎么样要三天要死啊，三天要复活啊，讲到耶稣身上，当时门徒们都不明白哦，讲了好几次哦都不明白哦啊，所以对，这是光是讲到救赎上，在耶稣身上所要发生的事情，当时的门徒都不能明白，更不要讲到耶稣死了以后啊，升天了以后啊，在救恩要发生在我们身上是更不能明白，那不能了。他讲到他要死要复活要升天，这门徒们当时都不能够接受，不懂他讲什么，你为什么要死呢？为什么要还要复活？就是要复活为什么还要死？为什么要被杀呢？这个不可以啊，你到底那还能活起来吗？被杀才能活吗？那么当然了，不能明白啊。那你看当时他怎么可能讲我死你要与我同死，我借着我的复活你要与我同复活，这更不可能。所以后来才等到救恩成全以后，才圣灵下来，还借着保罗来传这十架救恩了。哦，所以这里很清楚啊，当时彼得的这个知道也不是真知道，关键在哪里？关键他不是神的儿子，还不是神的儿子。关键在哪里？他们还没有得着神的生命在他里面，因为十架救恩还没有完成嘛，所以还没有重生嘛。哦，所以这只是一个说出来一个话语的声音，传递一个声音而已，这不是真正的知道。直到圣灵下来了，在里面成为生命了啊，他真正成为神的儿子了，得着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子了，那当然他就才能够真知道。所以这个真知道这个词，就不是在文字上的推敲，让你能够真正的认识啊，或者是充分的认识，有的翻译成为真正的认识、充分的认识啊。但我觉得中文翻译的很好，用真知道，这个因着得着智慧启示的灵，带进了生命，带进了真实，里面得着神的儿子，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就凭着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你才能够真知道那一天道成肉身的耶稣。好，这是我们过去一再的讲的，你怎么能够真知道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一定是凭着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凭着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他在我们里面怎么活，怎么显明，你才能够认识那位道成肉身在地上的耶稣。这是一个。还有你当然呢，也可以从道成肉身的耶稣，你才能够明白，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去明白去认识那位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哦，那才能够，那才真是真知道哦，这很奇妙哦，这非常奇妙。 因为耶稣没有错，他是道成肉身在地上的神，但是我们呢，借着十字架的救恩，也得着怎么样活在我们里面的神，一个神，好，都是一个神。所以你要真知道，那只有里面怎么样是神的儿子，你才能够真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第三个，我们要提到保罗的见证，怎么样真知道？怎么样真知道？就因着在启示的光中开启和真知道。那保罗这个见证呢，我们这几个我们都知道了哈，这几个我们最近念的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最近我们念的啊。这个保罗的见证，第一个，保罗在启示中领受；第二个，讲到神在启示中来解开奥秘；第三个，这是保罗要我们为他的祷告，为传讲的人祷告；第四个，保罗为领受人祷告，神的灵怎么样给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怎么样真知道，带进真知道。保罗在启示中领受，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个来。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好，他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人教导的，他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啊，照常理来讲，保罗应该信了耶稣以后，应该去找彼得、雅各、约翰呀，跟他们好好学习啊，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耶稣，没有学习嘛，没有不晓得耶稣说什么，也不知道耶稣做了什么，他应该回去去寻求，去找彼得、雅各、约翰。但是很奇怪，神没有这样的带领，神把他带到亚拉伯旷野去，神直接带领他啊。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彼得、雅各、约翰当时所学的是耶稣在地上所说的、所做的，但是现在神要用保罗，是要传给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这些圣徒们都是从来没有见过耶稣做什么，也从来没有听过耶稣说什么，他是承担这么一个托付。所以保罗很奇妙，神就把他带直接就带到旷野去。那怎么？他说他所领受的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是第一个，他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不是从人领受的。好，加拉太书一章十六节，一个来。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好，这里提到这加拉太书第一章，这里讲到第十六节，他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所以你就知道，这就告诉我们你怎么去认识呢？你怎么去认识呢？都是保罗怎么去认识呢？都是借着启示，借着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里面。那为什么讲到启示呢？我们知道保罗传什么，他在加拉太书里面喊出一个新的名字，我们都知道加拉太书是第一本的福音书，第一本新约的福音书，所以他喊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就是基督的福音。我想在座很多人都知道了，因为基督的福音，什么叫做基督的福音？就是在荣耀中的基督向我们所启示的福音。什么叫做基督的福音？那就是跟耶稣在地上他所说的、所做的来表达、来彰显神的自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耶稣在地上，他我们能够看见他说，能够听见他说什么，能够看见他做什么。但是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就被称为基督的。他既然被称为基督的，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是基督福音的时代的开始。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特别提到，他是特派传神的福音。但是到了但是在中间他特别提到第几章的他就提到说，基督就是神，有没有？基督就是超越万有的神。然后呢，所以到了十五章，他就讲到他把基督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以利里我，他是特派传神的福音，实际上就是特派传基督的福音。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所以所谓基督的福音，就是在荣耀中的基督向人所启示的福音。从此以后，他不是传耶稣，他是传在荣耀中的基督向他所启示的，非常的重要。所以人就问，能够问保罗，你这个从哪里来？也没有跟随过耶稣，你懂得讲什么？你照理讲应该什么都不懂，怎么会你这从哪里来？不是，他说这一切都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而且怎么样，他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他里面。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他传的是基督的福音，而基督已经怎么样复活升天，在荣耀中，是在另外一个境界了。所以他不是在时空里面的，所以因为在另外一个境界，不在时空中的，所以这个启示是带到荣耀中的看见。特别提到这个启示什么，是把你带到荣耀中的一个看见。所以这个启示不是在时空中圣灵的作为，注意了，这个启示不是在时空中圣灵的作为。在时空中圣灵的作为是什么？是异梦，是异象。时空中圣灵的作为，那是那个启示是异梦异象。接受的人是站在旧人，站在时空的立场来接受另外一个境界，这是另外一个境界所向我们显明的。好，在这一点完全不一样，那是旧约先知的立场啊。所以这是人站在时空里面接受另外一个境界圣灵给我们的启示，那是异梦异象。所以很多人误解，一提到启示他很反感，什么启示呢？这当然五旬节的，这当然是五旬节的，完全不对了。保罗所这里说启示是启示，是讲到认识是什么？认识神的自己，那我们得着的也是神的自己，他不是讲到神的作为。所谓的异象我们都晓得，他是荣耀中，那是无形的荣耀的属灵的那些景象怎么样，他用有形的有限的形象来表达什么意象。所以既是有限的形象表达，所以他的认识在这意象里面所认识的都是有限的。所以没想过像约翰就是发生这种情形了，他就站在旧人的立场，神就让他看见意象，所以他才有很多的意象，他必须要有天使跟他解释，是长老跟他解释，因为他看了那个意象他不清楚。你不可能，这点我们要明白，我们绝对不可能用有限的认识他无限的，站在时空立场永远不会认识。所以你要认识神的事情，一定怎么样，神有一个动作一定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就是圣灵的动作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去认识他。所以在荣耀中当然就没有遮盖啦，在荣耀中都是敞开啦，在荣耀中怎么样，你看见了就怎么样，就得着了，就真实了，这就是真知道。所以奥秘就必须要借着启示才能够解开，奥秘也必须借着启示才能够把我们带进真实。所以若不是启示，那我们也不会知道主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你根本讲不通嘛，明明没有这个事实啊，时空中没有这个事实啊，时空中是耶稣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跟你有什么关系？他钉十字架跟你钉十字架有什么关系？所以这都是从启示来的，因为这启示它就不是一个意象，它不是一个应用。这个启示是什么？这个启示是把你，因为基督在荣耀中，所以我们知道保罗第一次的悔改是往大马色路上，是出现，是我们荣耀中的基督出现在时空中，在时空中向他显现，让他认罪悔改。但是等到他看见十字架真理是什么，他不是在时空中看见的，他说什么？在基一提到基督的十字架，一提到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荣耀中的十字架，一定在荣耀中看见的。但是在另外一个境界里面看见，这就是真知道了。所以奥秘一定是借着启示而揭开，奥秘也需要怎么样，在启示里面才能带进真实，这是我们应当知道的。所以保罗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从启示去认识，从启示去认识。好，那所以第二点呢，我们就知道了神在启示中解开奥秘嘛。所以以弗所书三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三章三节，来，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这保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 你看他非常重要的见证，我们应该知道，你看他开始他认罪悔改，他承认耶稣是基督，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里面的光景还不行，他当时都还没有像保罗所说的那种得救啊。保罗所说的那种得救是加拉太书第一章把我们怎么样从这世代里救出来的事实发生在人的身上。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直讲到得救是什么，定死的我老我把我们从老我里面救出来，定死的肉体跟肉体的私欲把我们从肉体的私欲救出来，定死的世界把我们从世界里救出来，这些事实发生在人的身上，把我们从这罪恶的世代救出来，他是讲这个得救，保罗是讲这样的得救。所以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认罪悔改以后，保罗都还没有进入这个得救。那如果我们这样子认罪悔改以后，那保罗都没有得救，我们怎么可能得救？你在那种经历过程里面，保罗自己都没有得救，我们怎么可能得救？后来呢，他又被圣灵充满，他一直在圣灵，他在圣灵充满，他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他很有能力传福音，驳倒一切这些抵挡反对的这些犹太人，他很有能力来驳倒这些人，但是里面的光景还是软弱。那在圣灵浇灌底下，他里面都没有被得，没有被救出来的事实。我们若是还活在圣灵浇灌的过程，怎么可能有被得救的事实？有被拯救出来的事实，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直到了他怎么样？他看见了十字架的救恩，知道怎么样，他已经死了，看见什么基督活在他里面，担心这个真实，所以这个就是从启示来的。所以这里，所以你就可以清楚可以知道，保罗他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神就用他来传福音，用他来证实这个福音，啊，所以这里提到神在启示中才揭开奥秘，这里提到用启示，这保罗所说的话，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这福音本来，这福音的这三个字是没有的了，原来是没有的了。那是我们翻译的时候把它加上去的，那也可以，那你加上去也可以。但是我们直接读就更清楚了，怎么样？应该这么读的，它应该是什么？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所以你很清楚可以知道。那么福音的奥秘是什么？福音的奥秘很简单，福音的奥秘就是叫人怎么样得着基督，福音传的目的就叫人得着基督，所以奥秘就需要启示才能揭开。所以对保罗来讲这样，对我们来讲也是这样。所以为了让我们在启示中真知道，所以保罗在神面前怎么样，就两面的祷告。第一个，他要求弟兄姊妹为传讲的人祷告，让传讲的人怎么样？因为你保罗怎么看见的，就是在启示中看见的，所以怎么样？传讲的人一定在启示中传讲嘛，用启示的话来传讲嘛。所以听的人呢，他一定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来领受，两面。所以保罗他第一个要我们为他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我们来念一下《哥罗西书》四章三节四节，对不对？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所以你就知道，所以你保罗是在启示中领受，所以一定是怎么样，他一定用启示的话来传讲，启示的话来揭开奥秘，将奥秘才能怎么样发明出来嘛。所以他讲到，他前面提到说，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你就知道，那就是说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在他的心里，对不对？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里面。那就着领受者的立场，保罗就把这启示中所看见的怎么样，在启示传递出去嘛，这很重要，所以他才要我们为他祷告，能够把这奥秘发明出来。所以因为他在启示中领受，当然领受的一定在启示中领受，那在启示中领受一定在启示的话语中来领受，这个相当重要。所以一定在启示中怎么样，保罗是怎么传的？保罗是把启示在他里面的神的儿子在启示中怎么样传出去，用启示来传出去。所以启示传递出去，他不是在话语来传递出去，启示传递出去不是用话来传递出去而已， 话语传递是传递一个声音呐、啊，让你耳朵去听见。你看我们在时空里面，话语的传递是在时空里面，是不是？让你耳朵能听见啊，智力上能够了解啊，头脑能够推敲，能够明白啊，都是直接用身体的觉观去领会，没有？它不会带到灵里的真知道。你头脑在明白，在推敲，智力上在怎么认识，结果都怎么样，还停在身体觉观的领受，它不是在灵里的真知道，一定是借着启示怎么样来领受神的话。所以就像我们以基督重定十字架啊，讲到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呢、啊。那基督本来就在荣耀中，就不在时空中嘛。所以能够这样的看见，就是出于圣灵的启示。所以不是人字句的传递，要不然的话，我们只有在时空中接受，那就变成字句了，变成道理。所以你看哈，所以我们都平时在时空中接受怎么样？你都是字句，都是道理，好像听得似懂非懂，仿佛知道是那么一回事，但是怎么样，里面就不踏实，里面不踏实，所以他就怎么样，就是又不是真知道。哦，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启示的传递，它不是听个声音，而是声音里面怎么样，有圣灵的见证，有圣灵的见证，它声音里面怎么样，有内容，所以在圣灵的启示里面，他看见他才能踏实啊。好、哦，他能够看见中就真知道啦、啊，因为传到哪里，圣灵就为他的话做见证到哪里，是，所以让人就觉得有个力量，或者是让听的人怎么样，就觉得这个话里面有什么，有个意义在里面，神就能够吸引他去思想，这就给圣灵一个很好工作的机会了，啊，所以启示的传递，启示的传递就能够把生命带进真实嘛，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神的话还有灵，还有生命，怎么样？同时出现，这样才有力量。所以这启示的传递，就叫我们能够真知道，能够带进生命，能够带进真实。所以这传讲，他要我们为他祷告，祷告是将这奥秘发明出来，祷告是什么？是把这奥秘揭开。祷告是那怎么揭开？就是启示才能揭开嘛，所以他一定用在圣灵的里面才能够把这个启示的话揭开了。他传讲了这些启示的话，简单一句话，保罗实际上他传讲了很多的话，都是启示的话，都必须要我们在圣灵的里面去接受的，都不是在字句里面去推敲了，这个很重要的。所以他要为他祷告，不是把字句传给我们，而是能够在传讲人，要为传讲人祷告，能够把这什么，把启示，用启示来传递，用启示的话传递给我们，让我们在启示的光中来看见。不对，所以这里呢，先讲到为保罗祷告，为传讲的人祷告，为传讲的祷告一定是在启示中传递什么话，而不是在字句上，在话语上传递神的话，哦，在文字上传递神的话。好，那为领受人祷告呢，也是一样。我们刚刚念了，我们一起再来念一次，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啊，哦，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预备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灵。还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你知道，用智慧和启示灵还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还给你们，就是里面有神的灵，智慧的灵跟启示灵，实际上都是神的灵啊。那因着我们有这样的需要，所以有时候他用这样形容，我们需要智慧去认识，所以他就说智慧的灵。我们需要开启去看见，所以他就说启示灵，实际上就是神的灵啊，一样。那我们知道保罗一直讲到神的奥秘，讲到基督的奥秘，讲到福音的奥秘，啊，一直讲到创立世界前隐藏的奥秘，他一直讲到奥秘，那就告诉我们，这不是在时空的层面里边，在乃是在创造者在荣耀中的领域里边，所以这些对我们在时空里面的人都是奥秘，因为奥秘就不属于时空嘛。就不是在时空的层面里面，所以不像在时空中生活的范围，哈，在时空中生活的话，都是讲到普通人的觉观的领受啊，眼睛看见啊， 耳朵听见了，舌头去尝啊。所以当你读书啊做学问都讲到之后嘛，读书啊做学问用头脑去思考啊，用头脑去领会啊，去比较啊，去分析啊，去归纳，所以它有归纳查经嘛，都是一种研究知识。所以你要知道，你再怎么样比较，再怎么分析，再怎么归纳，你的认识再深入，你的认识再充分，也不会真知道。因为真知道是指的什么？是指的里面神的灵呀，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他认识神的事，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赏给我们。所以一提到奥秘，那就是怎么样越过时空的界限。所以讲到启示，开启叫你看见，叫你怎么样进入，也叫你得着嘛。所以圣灵若不启示，当然你就觉得是奥秘嘛。若是，但是这个奥秘怎么样，一定借着启示来揭开。所以奥秘就需要启示才能显明嘛。所以奥秘也需要启示才把我们带进去嘛，里面才能够真实嘛。所以奥秘，那在传讲的人，他必须要用启示的话来表达。让圣灵做见证，带我们进入真实，那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若是我们把这些启示的话，注意，若是我们把启示的话当作字句来领受，在字句道理上推敲研究，那当然整个糊涂了，你就没有办法真知道，你没有办法进入实际嘛，叫真似懂非懂嘛，所知道的全都是知识嘛。好，这是福音的主轴，很可惜。你知道福音的主干，福音的主干是讲到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就完全从启示中看见，所以这福音是不允许你自己信。这时空里好像是信，但是就着神来讲是看的启示，是他的启示。所以知识懂了，但是怎么样？很奇怪啊，你造成怎么样？你就因为不是真知道，都是道理上的推敲明白，但是好像似懂非懂啊，所以就里面就不会踏实嘛，不扎实嘛。甚至还有怀疑的倾向在里面，所以保罗所传的这些启示的话，就越过了人的思想所了解了，所传的一定在启示中来传递，听的人一定在启示的光中来领受，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就它不是在时空里面的东西，时空里面的东西我们只要思想就可以了，人的头脑思想去领会就好了，它不是，它不单是人的头脑思想领会，更是什么？越过为时空圣灵的一个启示，让你看见。所以保罗他为我们祷告，求神把智慧启示灵赏给我们，说明真知道他啊。这个智慧启示灵实际上就是神的灵，启示叫我们看见，智慧就叫我们怎么样认识呢？所看见。那神的灵怎么赏给我们呢？我们都知道，实际上也没有别的，神的灵就借着什么十字架救恩了，我们都很熟的。我们等等来念一下好了，我们当初可能还没有念的，先来的话，哥罗西书三章三节四节，你们来，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你看，你注意到没有？这些话就是启示的话，是不是？你在圣灵里面，你就能看见，接受这个事实啊。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圣灵告诉我们，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是要看见的。所以保罗很单纯的、很简单把这些话摆出来，让圣灵，当我们读这个的时候，怎么样？圣灵为他的话做见，在我们心中做见证，借着这个话开我们的眼睛呢，让我们看见我们已经死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因着死了，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就神的灵赏给我们，里面有神的灵，你就能够真认识他。好，所以就能带进真实啊。所以最后我们就提到这段话，实际上这只是一个例子，在以弗所也好啊，第一章整个好，第二章就前面就讲了很多，当然后面有很多劝勉的话，我们都读刚刚读过以弗所书，你知道，若是第一章真正能够看见进入得着，后面很多警戒的话根本就不必再提了。你知道，又要劝你们不要云此万语啊，不要啊，生气，不要犯罪啊，不要醉酒啊，还要来讲这些，不要醉酒啊，什么什么什么，不要偷了，过去偷了，不要再偷了，这还要讲吗？ 然后还要告诉你丈夫要爱妻子啊，妻子要顺服丈夫啊，要孝顺父母，这都不必讲了。就是因为第一章就是说没有进入，他启示的话没有进入，所以保罗后面都补上什么劝勉的话、安慰的话、劝勉的话、警戒的话。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他里面的光景不行，但是好像神在他里面一直没有发出光来，带不进真实，都是带进真实的，后面根本不必读的。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三节，比如说我们来念啊，这段我们念了不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还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膏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看十七节十八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赏给你们，第一个使你们真知道他，第二个并且怎么样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样子的话你们就能够怎么样，能够知道，这就是代价真知道了。好，就知道什么，你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哎呀，你一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他怎么样呼召我们，怎么样得着我们，把我们怎样成为他的产业啊？我们也得着他成为我们的产业。哎呀，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要借着怎么样，所有的受造之物怎么样，光万有在基督里重归于，借着他来彰显，借着所有的受造之物，借着我们来彰显这位怎么样无限量的荣耀的这位神，一个无限的神要借着我们来彰显，所以这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好的，然后呢，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哎呀，这是在他借着所有的圣徒怎么样，把他这位看不见的神，这个完全的整体的能够彰显出来。因为每一个人对神的认识都有他独特的一面嘛。当然是保罗，在保罗身上有他独特的一面，各肢体都有他独特的一面，就认识上都不同，所以经历上的不同，在时空中的环境遭遇都不同，所以这星光跟那星光都不同，因为每个人都不同，所以怎么样，他这么丰盛，这么荣耀，这么多面啊，这么多面的一位神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开启看见他在我们身上有这么大的指望，而且他这么丰盛。你一个人来为主做见证太少了，受到那蒙恩的人来，光光一个蒙恩的人来做见证当然太少了，所有立志在圣徒，所有蒙恩的人来为主做见证，哎呀，那也太少了，是不是？所以怎么样，他说万万要在基督里同归于，无论昆虫也好，无论爬虫，无论飞鸟，无论飞禽走兽怎么样，神造他的时候怎么样，有他的永能跟神性，这永能跟神，时空虽然结束了，但是这些永能神性都在什么，都在基督里面，其实都来，万万的都来显明怎么样，那位创造的神，都来诉说这位人所看不见的神。所以你就知道，这所有的受造之物都一起来彰显他，把这位所看不见的神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你看见他的大，看到这个恩召的指望，看见他能力的浩大，那就是那里面就一定怎么样得着了这什么，这丰盛的荣耀。所以当你一挂念，神就把门带到那大的里面，那丰盛里面怎么样，让我们里面就丰盛起来嘛。所以到了十八节，照亮你们到了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浩大能力显在哪里？这显在这耶稣基督怎样从死里复活，而且怎么不但从死里复活，而且升上高天，而且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当一个人看见 这么从死能够胜过死亡，胜突破撒旦黑暗的权势，能够从死亡的权势里面出来，怎么样？而且能够升到高天，能够坐在神的右边，这么大的权柄跟能力。当你看见了这么大的权柄，这么浩大的能力，你里面怎么样？就这个浩大能力显在你里面呢。神就借着启示怎么样，把直接把你带进去，让你得着嘛。实际上福音的是就是这么简单的，让你看见就得着，让你进入就怎么样活出嘛，就做这个见证嘛。所以你就看见这个浩大的能力，好，然后呢，你里面当然就因着这浩大的能力而改变嘛。这神最奇妙的动作，所以保罗讲的，这完全都是启示的话。所以你就推敲在怎么推敲，在怎么研究，在怎么解释，怎么样，还是在字面上。你这所以那翻译讲到什么，你再怎么去认识，这么还不会是事实嘛？但是怎么样，你在启示里面，他你知道那这个启示的话，你在圣灵里面求神开你的眼睛，怎么样去看见、去认识、去得着。太好了，你这个人整个都变了。所以我说呢，怎么还有闲聊，还在谈这些事？我们也不能生气，传道人不能生气，生气神不会做。
哎呀，
你看这么荣耀的福音，好，后面再讲了两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在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然后呢？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吧？充满万有者所充满，你就知道他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你就知道他把教会带到何等高超的地步，对不对？讲他地位的高超，讲他度量的无限，是吧？充满万有者的充满，来充满他的身体，充满他的教会，就把整个教会怎么样，充满在无限的里面，我们就消失在那无限里面。你看一个基督徒多么高超，多么荣耀，多么浩大，他在他身上所承受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哎呀，一个基督徒他不知道这些，赶快开我们的眼睛，认识这些，进入这个地方。这是真实的话，但都在撒旦的里面搅，真可怜哦，真可怜。所以很得罪神，很亏欠神。那么荣耀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真知道，这样开我们的眼睛，真知道进入这样的光景里面，里面就有个浩大的能力，里面有个怎么样？里面知道了他怎么，这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的指望在我们身上，那比我们对儿女的指望还大。我就希望指望儿女怎样指望你，不必指望啊。这是一个更大的指望，神对我们，哎呀，我们刚才讲到你的儿女让你失望啊，那我们有没有让神失望？就是嘛，很可惜，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基督徒怎么这么可怜嘛？不应该这么可怜呐、啊！这是一个浩大的能力，这里有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何等丰盛的荣耀的基业，你承受去认识去得着嘛，就活出嘛，对不对？里面应该有这个东西从你里面爆发出来嘛，你这个人就高超嘛。所以刚刚夫人讲得很清楚，你看他与神联合的特征，这是其中一个特征，消失在神的什么无限里面。他就神就让你认识他的大，认识他的丰盛，把你带到他的大，带到他的丰盛里面，让你认识他的无限，也把你带到他的无限里面嘛。这就是启示的话，所以他就用启示的话来带你。我们不能把它转到字句上去明白，字句上去解释去认识，这个认识的非常的重要，认识的方向非常的重要，所以你就明白了。从这里你就看见神给我们的何等奇妙。所以这保罗就是一个在监狱里面的人说的，你看他的灵多么的高昂，多么的上腾，在人看没有指望，就没有指望，不晓得他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他能讲出他有丰盛的荣耀，他里面怎么样？他里面真是有一个浩大的能力，他里面所承受的是多么的广阔，多么的深远，多么的无限。哎呀，所以他这个人就怎么样，灵里就非常的高昂，非常的上腾嘛，所以他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嘛。他一直有这样高昂的灵活在他的里面嘛，所以他需要我们有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哎呀，真知道他太好了。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真的对神的话真的需要看重，在启示中去看见，需要这里开我们的眼睛，在启示中去得着，在启示中去进入。哎呀，真是借着这些话把我们里面的眼睛亮起来，这个人就变了，还要说什么，还要做什么，就脱离了远超越一切受造主之上， 这人就不会被世界所影响，因为知道他有里面有很大的指望在那边，因为是神给他的指望。好了，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因为知道你何等爱我们，你实在是乐意开我们的眼睛，带我们进入这样荣耀的真实里面。哦，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指望？哎呀，当我们看见是你的指望，说我们是何等的荣耀，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说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知道实在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你愿意我们，你在我们身上有这样大的指望，所以你是全能的神，你就能够成全这样的指望啊！你在我们身上就能成全你要成全的指望。感谢神，你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真正看见这浩大的能力，也能够认识这何等高超、何等丰盛、何等无限的恩典。感谢神，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真的不单是突破时空看到永远，更是里面把永远的永远的荣耀带到我们这里面来。主啊，让我们能够说出人子在地，人就在天。我们真正一个属天的光景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成为一个真知道你的人。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